解放心灵与集中心思之间有显著的不同。集中需要有专注的对象。对创造者而言，集中的焦点就是他想要创造的最后结果。解放心灵就好比在池里钓鱼，却不知道池中有什么鱼，只希望有鱼就好。集中心思则像是各式钓竿备齐，专心钓某种鱼。创造的过程往往出现不可预知的状况，就像钓鱼一样。但只要心中有谱，就能够专注创造过程，而不至于任整个创造过程天马行空。由于不知道如何创造自己所欲，许多人就以为问题与生活密不可分，因此增加了问题的重要性。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问题常常是无关痛痒的，解决问题往往无济于事。心理学家荣格
Carl Jung
1875-1961 研究多年，此课题后写道，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些问题通常是无解的，问题无法被解决，只能被取代。人类生活常会增添一些新事物，随着视野逐渐宽广后，原先无解的问题都会丧失其迫性。逻辑上，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，而是随着另一个更新更急迫事物的迎面而来而相形失色。将时间花费在解决问题上，可说是徒劳无益。解决问题只是针对环境问题的状况找寻适当的回应方法而已，并无永恒的价值。从务实观点来看，许多人的原本采取解决问题的方式，但最后都不得不放弃。有位朋友告诉我，他的公司花不少钱在找寻解决问题的方式上。我问，结果贵公司真正运用了哪些技巧？一个也没有。他答道，花了许多冤枉钱，弄了许多构想，却从未实施。刚开始员工还因为新奇而有些兴奋，接着就啥新鲜事也没发生了，除了产生一堆有趣但却无用的东西，非但不实用，有时候还显得有些愚蠢。医学无法创造健康，近百年来心理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
Sigmund Freud
1856-1939 深深影响着心理分析与心理治疗的发展过程。在这些领域中，许多杰出人士虽然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，但仍然运用相同的医学模式。身为医生，弗洛伊德所受的训练就是要解决问题，观察症状，诊断原因，开处方，最大目的就是减轻病痛。医学模式仍是现今最常用的心理治疗方式，找出毛病，对症下药。这种模式在帮助病人时具有功效。解决问题的方式仍有其地位，尤其是在医学上。著名导演休斯顿
John Huston
年过80，有人问他长寿之道，手术治疗他一语道破，但医学知识一门驱除病痕的学科无法创造健康。在艺术领域里，众所周知，创造并非解决问题，此一区别不容忽视，因为多数人都希望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解决问题无法满足这方面的需求，只会一再带来他们不想要的东西。目前鸟干达境内仍有非洲食物和平基金会
The African Food and Peace Foundation
在进行援助工作。我们把这个例子与伊索比亚的案例比较，就会发现这两者的显著差别。从鸟干达看，创造以创造过程作为该会世界开发计划的基础，该基金会负责人对此相当有兴趣，于是邀请我参加这个计划。这个计划不再为舒缓灾荒而依赖外界的人员和物资，而是以训练鸟干达人民自给自足的能力为要务。鸟干达天灾人祸，饿殍遍野，众人皆知。这会是一个适合落实此开发计划的地方吗？更遑论这个计划还包括了学习创造过程。但从另一角度来看，还有什么地方比第三世界更合适？当威特肯普夫妇
Hammond Simone Veldkamp
首次与我接触时，我对这个构想极感兴趣。这是第一个非以解决问题为基础，而以未来的愿景
Vision
为蓝图所做的开发计划。这对夫妇曾参与联合国的许多开发计划，却眼见无数的金钱浪费在援助计划上。累积多年经验后，他们构思了此一计划，强自给自足的训练。我们设计了一套特别课程，将创造过程融入食物生产、农业开发、健康、净水、教育等计划中。这计划的有利点之一 就是鸟嘎达的领导人员有机会前来美国受训，回国后正式投入工作。短短几年内，整个形势不断蜕变，许多改变是村民原本都不敢想的。尽管鸟国政情尚不稳定，民生依旧凋敝，族裔间仍然战事不断，但推行此计划的村落却呈现另一番情景。即使大环境不顺遂，村民仍能够创造自己所希望的生活。这个计划充满了许多动人的故事，数以千计的人们生活得以改善，而所花费的金钱、人力仅仅只是以往救援花费的一小部分。木下下是鸟占达乡村开发及训练计划
The Uganda Rural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Program
的执行长，曾对这个计划做了最贴切的描述。1982年11月在鸟干达西部的第一座社区工作中，大家都急于谈论自己的众多问题与需要，最常听到的字眼是我们这个没有，那个也没有，蚊蝇丛生，到处都是疾病。村民要求工作人员尽速消灭人畜的疾病，捕捉吃粮食的害虫。有的人抱怨孩子得了传染病没钱看医生，有的抱怨专制政权，有些则对农作物价钱不好的有繁衍。所有的人都表示无助，希望我们能代为解决问题。推行鸟干达计划的假设之一，就是鸟国人民与其他人一样，将是开发计划成功与否的关键。另一项假设是，这些人具备智慧，有能力改变生活的品质。工作小组为村民组织了训练工作站，让村民自由地参加，并充分地表达自己。几次课程下来后，村民认清了现状如何，然后开始想象自己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。这些人于是开始分工，努力创造出整个社区村落想要的生活方式。整个努力的焦点都集中在想要什么以及达成任务所需的行动步骤上。例如，大家想要有干净的水源，于是就聚集起来，彼此分工，一口气挖了12口井，并设置保护设施。而过去8年来，该地区总共只挖了2口井。而当村民跳出解决问题的窠臼，进入创造他们所想要的景况时，领导人物自然应运而生。这些例子说明了，当人们发现自己的能力，并掌握自己的命运时，会有怎样的作为。从另一方面看来，解决问题的方式让人们变得依赖与无助，聚在一起只是因为遭受强迫或利之所趋，一旦事情过后就默默地等待下一个危机出现。而在这段空档内一切如昔，我们在这计划中证明了人们可以工作在一起，生活在一起，创造在一起，不是出于强迫或顺从，而是出自一份建设心目中未来愿景的使命感。不管问题是什么，你都无法真正解决它，不知道如何创造所欲，新问题将接踵而至，创造才不会有问题。